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大年初三，我们在茶馆这里再给大家拜个年啊，祝大家新春快乐。我们湘江茶馆啊，今年还是应该还是五等会员，主要呢还是郭老师在我们茶馆这里给大家这个端茶倒水，我是店小二啊，我是服务师兄们服务这个郭老师。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是岩头全获禅师，这个大家都很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大祖师，也是我们郭老师非常崇敬的一位祖师。那今天的内容呢，还是由郭老师来跟大家一起交流。郭老师，那您请吧。
各位师兄晚上好，老板新年快乐。今天学岩头全获禅师，岩头全获禅师，是德山下的，德山下当然也有别的，从岩头开始，岩头这个地方没有法脉持续，岩头最有名的公案就是那一个。德山托钵的公案，德山托钵的公案，德山托钵的这个公案，这个当时元婴老人曾经就是在老师的信里面，元婴老人曾经就这个公案问了老师三个问题，这个公案就是德山托钵的这个公案，只要你熟悉公案的人一般都知道，为了把这个公案能够明白，就是德山他也跟岩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岩头是怎么回事，就前前后后的，就是什么关系呢？当时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岩头，然后也好奇，就把这个岩头就是那个登录里面关于岩头的都整理了整理，收录收录，主要是五等会员景德传灯录，还有祖堂集和莲灯会要这四个里面记载的有岩头，没有完全按照五等会员的，因为五等会员它比较简略，所以我就把就是说所有的这几个登录里面关于这个的都解释了一遍。但是呢，对于公案里面就是同一个公案，可能它那个字句或者不同，或者是主人公不同。我印象中当时是，如果是不同的话，都按照五等会员处理了，就是都按照五等会员，就是说，比如说是同一个公案，几个登录都有，那么几个登录可能描述的不同，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公案就是以五等会员的描述为主，大概是这样，也就是在五等会员的基础上，合参了，就是想把别的登录里面关于岩头的一些事迹和开示也加进去了，岩头的东西就收集齐了，就是所知道的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就这么多，这个鄂州岩头全获，这个获字儿是有两种写法，有一个我记得是景德传灯录上可能用的是这个获，五等会员上用的获是另外一个获，豁然开朗那个获，源头全获，源头全获。一般我们现在都是简称它是源头，这个都可以吧，这个都可以。鄂州源头全获禅师，泉州可世子，他是福建人，少理清源义公。就是清源山那边的，清源山那边的到底是谁？不知道是哪一个。落发往长安宝寿寺，秉戒习经律住部，就是持戒，然后又学经教，悠游禅院，然后最后呢，就是到禅宗这里来。悠游禅院与雪峰青山为友，就是，他那个在那个禅宗的时候，就是说，溜达着玩儿，然后跟那个雪峰啊，还有那个青山啊，他们挺好的。我记着，岩头、雪峰和青山好像去过那个，就是碰见过临济下面的一个弟子叫定禅师。临济定好像是临济定定，临济定禅师吧，好像是临济定宗下面的一个叫定禅师的，还是叫铎禅师还是叫定禅师的？那个禅师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师兄就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就要把他往桥下扔，然后说就要把他给扔了，吓得他的命都快没了，然后岩头就赶快上来说，哎呀，那个定禅师你不知道这个人他刚刚进门，他啥都不知道不懂，你就饶了他吧，就这才把他放下来，要不然要给他扔到桥底下了，看到了吧？看到了哈。自杭州大慈山以礼，造于临济，暑季归济，乃亦仰山，才入门，提起坐骑曰：“和尚， 仰山举，福字你举，仰山取，福字你举。诗曰：不妨好手。微信上有一个，我稍微回复一下，好了，没事了，把微信要关掉。他呢，从杭州的时候就是辗转的，就是到了临济那儿，蜀济、归济乃易仰山，就说是等到临济就是圆寂了以后呢，他就去见仰山。临济、归济以后，他就去见仰山。这个就是其他的登录上写的，这其他登录上写的，临济、归济了，他就到仰山。才入门提起作句曰：到了仰山，他们那些人就说是这个就是见人啊什么的，都会带着那个跪拜的那些拜垫啊行李啊什么的。刚进到仰山的门里面，提起作句曰：和尚。实际上他应该先提起作句，就是给他展开礼拜，然后再说话什么的，结果他提起作句还没礼拜，先叫一个和尚。仰山你去仰山就拿了福字，准备刚要举起来嘛，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举一下福字看看对方怎么怎么样啊，结果他还没有举呢，然后那个这个源头就打断了，他说不妨好手，就说哎呀，你就不妨仔细看着，就是你要有眼呢、啊、你这怎么对什么人都举福字啊。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的那个有一个很相似的，这些公案也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张四张冠李戴也有可能，但是跟这个公案很像，就是德山跟那个百丈的那个，他们几个也就是挺有意思的，我找一下啊。稍等啊，在这儿呢。诗将书抄堆法堂前，你可以感觉，你可以有你的感觉，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有各自的感觉。诗将书抄堆这个法堂前，就是举火炬曰，就是说若住穷住玄变，若至一毫虚，若一毫至于太虚，皆是什么什么，然后把那个他的青龙书，就是那个周金刚的那个金刚经的那个书抄啊，青龙书抄给烧了。然后他来见伟山，他见伟山，伟山是仰山的师傅，你看看他们就是德山去见伟山，然后岩头又见仰山，这个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这都如出一辙，如出一辙，就是进去了就说有吗，然后伟山没搭理他，没说话，他就说没有就走了，说哎这不行啊，也不得草草再那个就再进来一次。提起作句就叫和尚，然后那个伟山刚要取福字，这个德山就喝，然后拂袖而出。晚上的时候伟山说哎呀，今天的这个人他在不在啊，他说哎呦，当时就走了。然后那个伟山就说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贺佛骂祖去哉。你看我们这个是很相似啊。到了仰山这儿，这个他后面的这个岩头到了仰山这儿，就是说才入门提起作句叫仰山和尚。仰山呢就准备这个拿着福字，准备把那个福字举起来，然后师傅说就是说不妨好手，又就说你睁大眼睛仔细着看呐、就这么说的，就等于是喝了他一下，就等于是喝诗便喝拂袖而出，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不是要打他，打他就直接打了，这感觉不同，都可以各自有各自的感觉吧，很正常的。再看看他跟德山的，人家说的是这个他先见的仰山，然后呢就是按照登录的记载，然后参的德山，后参德山直作句上法堂瞻视，山曰坐吗，这个岩头便喝，山曰老僧过在什么处，师曰两重公案乃下禅堂，山曰这个阿师烧四个行脚人，这是这一个。这个后面啊当然还有一个，这是后面我写的，这个就看这个就行。这个到了德山这儿，就是拿着坐具他不拜，他上去就盯着德山看，德山说你干嘛，然后那个岩头就喝，然后德山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你喝我，然后他说你这么一说啊更要喝你了，所以说两重公案就下来走了。然后德山说这个人啊还有点像个修行人的样子，至来日上询问山曰舍利是昨日新道否，与师曰是，山曰什么处学的这虚头来， 诗曰：“全获终不自瞒。”山曰：“他后不得辜负老僧。”你看看，把这一段，咱们把那个祖堂集的那个先撇开，就看看简单的来说，这一段跟他见仰山那一段就是有什么不同？嗯，可以来看看，这也挺好玩的。有的人呢，他不一定能看懂，他要不看懂，你哪个地方不看懂，你说，你别着急，你也别自卑，这没什么，你也可以一直不懂。一直不懂也不影响你修正，你别以为我们懂，那个说懂的人他是故意祸害你呢，别在意啊，有什么不懂你们尽管说尽管问，没关系。你看他到了仰山这儿，就是提起坐具叫仰山，你取福子，师说曰：“不妨好手。”就撤了，然后再来参得山，还踢你呢，我错在什么地方你喝我呀？他说：“哎，你这两个你了，就下来了。”但是呢，他就是说岩头这个人他是有比较的，他比较的，他仰山跟那个德山比起来，他更喜欢德山，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嗯，他愿意在，他就是自己在那溜的，他可能以前在邻居这儿待过，邻居去世了，他就到处去溜的。他先见了仰山，他不喜欢仰山这样，他后来又到了德山这儿，到了德山这儿，哎，就没走，第二天还在这儿住着呢。第二天的时候，德山就记住了，德山还撒骂他呢，撒骂这个人呢，喝了我两次啊，说我是两重公案的这个，说我是两重公案的那个是昨天新到的那个吧，就是昨天新到的，哎，是你啊，你就是昨天那个喝我两次的那个，是你什么时候学的，什么地方学的这虚头来？这意思就是说你是师从。从什么人？他说全获终不自瞒，根本就无所谓，就是说学这个事儿，这没有什么可学，就是全获终不自瞒。哎，那就是德山就高兴了，既然这样的话，你既然没有在别人那儿学，那你就是我的徒弟，以后继承我这一脉，他后不得辜负老僧。德山说好了，德山占了他便宜。德山也愿意是修的，也愿意收他，因为这个人很伶俐，这是我的觉得。你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其实他跟就是德山跟岩头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有点是就是师徒关系，也有点是朋友关系。因为岩头在德山这儿他就很利落，他已经是很利落了，但他们两个就是惺惺相惜。德山既然没有说，岩头既然没有说他以前是哪个老师，德山就说：“那你没说，你就是我的徒弟，就是简单的，就是你成我的法脉，你帮我把这个弘扬开，就是这个意思。他后不得辜负老僧，你既然是没有，你不说你的，那你就别辜负我以后。是这个。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德山他也有那个什么，他就是德山他那个。”你看那个咱们那个德山偷播里面，就是他说哎呀，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劲儿，他不是说雪峰吗，骂雪峰，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劲儿，德山就专门叫他，哎，那个岩头你过来，你是不是不肯我，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句相似的，我错在什么地方了，就是老僧过在什么处啊。这个地方也有相似的一个说法，老僧过在就是岩头一喝他，他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了，你喝我呀，就跟那个一样，哎，我哪里错了，你为什么不肯我呀，就德山有这个风格，德山的风格他就是横身虎口，他有这个风格。这个地方啊，你要是不明白你就尽管问。大家看着呢，大家觉得就是他就是才入门提起坐具说：“和尚，仰山你举，你福子即举，你举诗曰不妨好手。”然后呢到了德山这儿，德山说你干嘛，那个岩头就喝，然后德山就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了，他说两重公案，就下去了。你们就是德山说干嘛，德山没有举拿福子，你举，你们觉得你们喜欢的是德山还是仰山？不争师位，这不是师位的问题，这就是弘法，弘这个法脉的问题。什么，你以为不争师位就真不争啊，该弘，谁让你不说你是老师的，你不是老师你就是我这儿的，你这个伶俐徒弟别的老师不要我要啊，啥莫棒祖师，啥棒不棒的，这时候咱是茶馆呢，咱不说佛法僧了，也不说祖师，好吧，咱是茶馆，咱这里不说佛法，不说那个佛法僧三宝，也不说祖师的事儿，这行了吧，咱现在只管吹牛，就像老师有时候聚会似的，咱现在也是只管吹牛。还是德山有问有答，对呀，你们喜欢的是谁呢？喜欢仰山的还是仰山的？这个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聚解秤砣里面的细抹将来，就那个味道，哎，很细致，要给你娓娓道来，还没等他到呢，你道个什么道啊？道个屁的道！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先调老师茶摊，你来，前师兄给你。 半失半有，对，我也觉得是，就说是不能说是半失半有吧，也不好说是半失半有，应该说同样是老师也可以同样是朋友，就是可以这样的。仰山有点太高声不一定的，其实仰山很低声，仰山实际上他就是他低声，那他那个取福字集凝举，他举惯了嘛，他举惯了，就是一般的人就是拿一个福字先举起来验验对方再说，他举惯了很正常的，他就在他那儿的都是文明人，都是文明人，就是娓娓道来的都是这样惯了，猛的来了一个就是流氓，来了一个兵，这个秀才不习惯。嗯，都可以吧，刘涛，都可以吧，你就是说你的那个理解，有你的角度，我们有我们的角度，你有这些理解都可以吧，我就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跟你理解不同的地方，我要是有理解跟你相同的地方我就说，要是不同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允许不同，大家各自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什么处学的这虚头来，就是问你，就是你的，就是你什么处学的这虚头，你从哪儿来学的，你从哪儿学的，全获终不自满，我这地方没什么可学的，没什么可学的，你正好你是我的徒弟，就是他后不得辜负老僧，他后不得辜负老僧，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仰山就是要啊、就风格不同吧，可以说是风格不同，仰山就是那种风格，仰山就是那种风格。那淡泊你是觉得仰山的那样的就是你是喜欢仰山的还是喜欢那个叫啥来着，喜欢德山的？一善水是肯定喜欢仰山的，我敢打赌一善水100%是喜欢仰山，一善水要是喜欢德山我就出100块钱。淡泊罪过罪过啊，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一善水你这是学话不行，你要是喜欢就是这个淡泊可以说得，你说不得，你说这个就要打你，你我要罚你钱，你给我100块钱。风格各有不同，德山也是燕呐、啊，德山也是燕，德山燕就是迎着他燕的，德山就是迎着他燕的。你看仰山呢，就是他那个拿了坐具的时候，就是看着他叫仰山，就是叫和尚，然后仰山就很委婉，要取坐具，要给他举一举，要给他拿福字举一举。他这样呢，拿着拎着坐具到了法堂上，就没有说没有叫德山的名儿，也没有叫和尚，然后他就看着德山，德山就说了：“你干嘛呀？你这样，你干嘛呢？你是来干嘛的？”就是简单来说，就德山，你是来挑事儿的，我不怕挑事儿的，你就尽管来挑，你挑事儿我就跟你事儿，就是这样的。德山是这样，你干嘛？就是这样，他就喝，你喝，我错了？难道我错了？你来挑事儿哦？还是我错了？我错在什么地方啊？他更就是德山就是有点迎头向上的味道，迎头向上就是你是一个倔驴子，我更是一个倔驴子，你是二愣子，我是比二愣子更二愣子的二愣子，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沿头就是德山是迎着他来的，迎着他来的，你看看这个倔人他就喜欢这种的，迎着他来的他反倒服气，他就在德山这儿待下去了，很好玩，他两个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但修祖性不修丹？张强，你那个啥，你不适合到周四的茶馆，你应该去周五的。周五的现在是什么佛教常识问答还是什么？哎呦，改成闭言录了。哎呀，哪个适合他呀？有没有讲教讲的比较细腻的那个适合张强？我不喜欢，我不是老师啊，钱伟啊，你可别说我是师兄。你说的这个不喜欢老师跟我没关系，我不是你老师，咱俩是师兄弟。仰山比较客气，哈哈哈哈，德山专治各种不服气，哈哈，有道理有道理，你这说的也有道理。岩头可比德山利索，我并没有觉得岩头比德山利索，岩头是服气德山的。我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各有不同，我并不觉得。你是哪一点觉得岩头比德山利索呀？哈哈哈哈，德山呢、啊、这个传承个个顶个个，德山的这个传承这一脉的我都很佩服很佩服，就是从那个我最佩服的是那个龙潭重信吹蜡烛的那个龙潭重信吹蜡烛，龙潭重信的师傅就是天皇道悟，对那个龙潭重信也挺厉害，就是我天天你给我喝水我就喝水了，你给我端茶我就喝茶了，你跟我冲我去合适我就冲你点头了，你还要我干嘛呀，就是那个就是他们这一支的都就是没啥痕迹的，我挺喜欢的。道士的话问道士比较合适，他也不是学道的。 哎，对了，刚才还有一个呢，《祖堂集》是另外一段，看看《祖堂集》这一段是什么，《祖堂集》的记载你比老师利索多了。前辈说的好，说的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前辈你说的太对了，老师他怎么能这样啊，他就是利索就这样的，利索的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啊，水至清则无鱼，老师都不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就像雪峰一样，雪峰他的法源很广，跟他不利落是有一定关系的。跟他不利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认为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岩头跟雪峰同是德山坐下的，岩头坐下就没有人，还被沙太的时候被淘汰掉了。作为一个渡船的船夫，就是渡河的船夫，雪峰坐下就是他船会，切那个人特别的多，就是坐下弟子一千多人，百十来号人的那一种的，就是那一种的。跟他这个不利落有关系，他这个不利落呢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相应，他太利落了，大家一到这儿来光直接撞到南墙上，给人撞得生疼，直接回去了。嗯，有关系，有关系，不能说没关系。不这么说，不这么说，你不是这么说，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不能这么说，刘涛不能这么说，你可不能这么说。我跟钱伟我们同是师兄弟，我们一块儿是都是齐老师的，我们一块儿跟齐老师学，这个地方的话更是这样。其他的很多的就是咱们师兄跟齐老师打交道的不多，虽然咱们说是师兄弟，你们也不一定那个，钱伟他是一直都是跟着齐老师学的，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大家在这儿一块玩，大家扮演的角色不同，我扮演的所谓的正面的多一点，他扮演的反面的多一点，要我看他扮演的是正面，我扮演的才是反面呢，我天天在这儿，哎呦，对，就是我就有点像雪峰，你知道吧？其实我还不如雪峰，不如雪峰。这地方不能说的，这个地方的话，刘涛啊，这地方是绝对是这个地方，齐老师这个辈分是绝对不可以乱的，这个地方不能乱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地方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的。算了，咱一说远了，这都说到辈分了。看看《祖堂集》，《祖堂集》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岩头后参德山出道参。出道参使泥盏作具设礼，德山以杖挑之，远至阶下，师因便下坐阶收坐具，相看主事参堂。德山帝室久而自曰：“这阿师稍似个行脚人。”这个再跟那个岩头的比较，马上贴。到见仰山的时候提起坐具叫和尚，然后仰山你举福子，就是沿途就是不妨好手，然后他又参这个德山，到了德山这个地方上呢，他就准备展住坐具给他设礼，还把坐具准备铺呢，还没铺开呢，德山拿个拄杖拿个拐杖光就给他挑了，把那坐具给他扔了，给他扔到台阶下头了。然后呢，这个德山这个沿途也没礼拜德山，也不吭声，他不给把我的坐具给挑下来了，我也不吭声，我就自己下楼梯收坐具走人了。我走人了是走人吗？我就到那个地方，就是跟那个课堂啊去问候知客师啊，问我住在哪儿啊，明天什么时候上早课，我就干这个去了。然后德山就在这儿待了好久，只好自己就是给自己嘲讽了一下，说这个阿师稍似个行脚人，就是德山这句话就是可以说是啃他，实际上德山这句话也可以说是骂他，因为他根本就不搭理德山，你给我挑掉了我走了，我也不搭理你，你给我挑开了，所以德山很尴尬，德山尴尬了要死，然后只好自己给自己个台阶上，这个人像个修行人。那你看看这个跟仰山比起来呢，这德山这个更那个什么，人家给他礼他彪给人家挑开了，岩头就不吭声走了，完了岩头就住在这儿了，这个也更有戏剧性，也很有戏剧性。祖堂集的，这是祖堂集的，我们平时讲公案很少用祖堂集，因为祖堂集在就比如说天下丹，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看的时候看到丹霞天然我就懵了，因为丹霞天然到底是参马祖还是参石头，他弄的那个就是主角完全都搞混了，就是说看的跟我们平常的就是五灯会员的它不一样，五灯会员是主流，你要是看了那个祖堂集，它那个剧情啊大反转，它那个就是参马祖跟参石头的话正好完全相反， 所以说祖堂集没咋看，但是祖堂集真的是最早的一个登陆，祖堂集是最早的登陆，祖堂集是最早的登陆。后来祖堂集过后呢，大家主要认的是就是那个景德传登陆，景德传登陆之后又陆陆续续景德传登陆和祖堂集之间又出过一些语录，然后呢景德传登陆之后也有一些登陆，有些登陆是集中记载出家式的，有些登陆是集中记载居士的，各自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补记载的什么什么的。后来武登会员就把这些登陆，就是除了祖堂集以外的那些登陆杂，然后挑了一些精要，现在我们都是以武登会员为主的多，元音老人讲的那些事迹也都是以武登会员的为主的多，就是这个情况。你个人理解太利落了，让人觉得没有人情味，不容易接引到学人。他都没有学人可以接引啊，他宁可不接引，他也不可以顿置一个人。就我宁可把那些人都灭了，我也不能够就是让那些人都撞南墙都回去，我也不好顿置一个人。因为你就是太有人情味了，佛法还有没有佛法味啊？你都有人情味了，什么地方搁佛法呢？冷佩柔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所以说他都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角度，他的角度跟咱的角度不一定是一个角度，你不能说他的角度是错，应该说我们的角度可能是错了，这都不好说。他就是他宁可就是说按照禅师来说的话，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你去接人的事儿，那不是搞经教就行了吗？你就是想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什么的，你就按照我们来说的话，你想基础的学啊，你就修百座就行了。按照我们这么说，人家不这么说，人家说你要是按照基础的学，你就去参加新灯计划，那也很好啊，那你去参加嘛，你去参加菩提道次第广论班，你参加什么计划什么的，你去都也很好，我们也没反对，也没反对。梅林听好了，叫叔叔。哎呀，田伟这哪是露马脚啊？刘涛，你都不懂事儿。你别以为就是真有一个人跟谁学，我们两个在这调侃呢、啊。有个谁跟谁学，这个东西能当真吗？田师兄是属于可以昙花一现的，你可以骂我刘涛，你可以说人家跟我学，你不可以骂钱伟说没有人跟他学，你这是骂他呢。田师兄是属于可以昙花一现的。冷佩柔，柔啊，你不要这么贱，你不要这么贱，人家骂你，你自己你要去哪儿你自己去，你也不要人家让你走你就走，人家让你上升你就上升，人家让你下滚你就下滚，你别这样别这样，没事啊。就是说你人家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让你自己自主，就是别随大溜。自主这个随大溜呢，如果是在经教那儿就学着经教的大溜说一些佛言佛语，做一些佛人佛事儿，这就在学经教，到了学禅宗这儿又是哎呦喝佛骂祖左右玩笑，就是认为这样就是随这个，这两个都不是。不要以为就是不说佛那就是佛法，也不要以为说佛就是佛法，你就是关键是你自己要转身，就是最关键是在这儿，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为你这个为你自己转身这里服务的，这里服务的。当然你可以继续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他那个不是的，他那是调侃，他那是调侃，别，他那是调侃的，那不是一定没有。连头礼拜德山挑去做句，不要礼拜和尚了，礼拜自己吧。张二中，那你现在礼拜自己呀、啊，张二中，你现在礼拜自己就好了，你赶快礼拜自己，你每天啥事儿也别干，你每天就光礼拜自己就行了啊。张二中师兄，我记得他是打完了签座的，就是大家就是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不在这论，就是说你有你的见解，可以没有问题，可以没有问题，你有你的见解。礼拜自己。一日参德山，方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山便贺施礼拜，有人举四洞山，山曰若不是祸功大难承当，师曰洞山老人不识好恶，错下名言。我当时一手抬一手，你这个公案原公案是这样的，原公案就是这样的，他跟德山来这儿，他天天的没事他都给德山的折腾。一日参德山，方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就是来参向德山来参学。 一进门又开始了，也不礼拜什么的，就是直接进来是，跨了门就说是凡呐、啊，是圣啊，是德山就贺他，然后呢，这个岩头就礼拜，岩头就礼拜，德山贺，然后岩头就礼拜，然后呢，有人把这个当时他们两个的这个就是告诉了洞山，洞山说，哎呀，也就是这个岩头这一贺啊，也就是这个德山这一贺，也就是岩头能够承担，如果不是岩头啊，人家也承担不了这一贺，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个好师傅就有个好徒弟啊，这个好徒弟跟这个好师傅真是般配啊，洞山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说他这么说话，就是连累了师傅也连累了和徒弟，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洞山就说了，就是德那个岩头就说了，洞山你这个老家伙，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吧，你就是我当时一手抬一手逆，一手我当时这个错下名言，我当时一手抬一手逆，应该这句话不应该这样，应该说如果是我要是听见你这么说啊，我就是会掐死你的，绝不会给你说这句话的机会，应该是这么说话。德山老师啊，谈德山慌方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山便贺是礼拜。德山老师这个是咋来的？洞山很会骂人。洞山他其实他洞山是啥吧，他就是名破迹不堪，他就把道理给你讲了，把道理给你讲明白了，然后让你在这觉得你好像是明白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你解公案解着解着的话，你把这个道理都给说通了，让大家没什么参的了，就是把这个东西给说破了，就这一点是不识好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我们开茶馆这么长时间，现在过年呢，就是说一下咱开茶馆这么长时间，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不识好恶的事儿，一直在做这种不识好恶的事儿，就是说都把住方检点过来，把他那就是名破迹不堪的事儿，几乎能名破的都名破完了，就这么说吧。要齐老师说的，就听了茶馆的人以后都没移情可参了，因为你这一进你就想起来我们说的话，你就被我们所误导了。洞山他不是这样的，洞山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骂人他并不觉得他骂人，就像是蔡小鹏，你说蔡小鹏骂人，蔡小鹏觉得好冤，他并不觉得他骂人。蔡小鹏觉得我真没有骂你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简直是骂人，蔡小鹏并不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若不是霍公大难成呢，就是洞山赞叹他俩呢，赞叹他俩实际上把他两个都给你掐死了。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评唱，雪窦云然则德山门下草偃风行，要且不能塞断天下人口，当时才礼拜披疾便棒，非为剿绝洞山，一乃把断霍老，还会吗？将军自有家生在，不得封侯也是贤。这个雪窦非常有云门的风格，他的这个颂，不得封侯也是贤。教中光云，还知三大佬落处吗？德山和珅放倒，洞山带水拖泥，若非源头俱通方言争险。功高汗马，且做陌生是一手抬一手逆处，杀人刀活人剑。这个把那个最后的一手抬一手逆给那个了，我当时一手抬一手逆，就是这个，你可以说哪个他抬了谁呀、啊？他掐死了谁呀、啊？就是这样理解的。也都说，然则德山门下，就是说你不可以生事的，你不可以生事的。就是说的话，要且不能塞断，就是天下人口。当时才礼拜，披疾便棒，非为剿绝洞山来，把断霍老还会吗？就是雪窦对于这则公案，雪窦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德山这个人呐、啊，真的是，你说说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他这一喝这个东西啊，这一喝喝断天下人。喝断天下人，然后的话就是说，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只可惜啊，当时他礼拜的时候，你就应该揍岩头。当时他礼拜的时候，就这一点让天下人落口实了。他要是礼拜，你揍了他，看看德山说什么。他礼拜了，你没揍他，这洞山有的说吧，就是那洞山有的说，你要是的那个岩头向你德山礼拜了，你揍他，你向什么处礼拜呀、啊？你他一礼拜你就揍他，看看洞山敢说什么？洞山还敢说话吗？洞山敢说话，连洞山一块儿打，就是这个意思。德山雪窦的颂就是这个意思。德山你是很有就是很有手段的，但是呢，只可惜啊，你就让后人检点了。他向你礼拜，你还不打他，你就让后人检点吧。你看你非当时你要是打了他呀，你不仅是这个剿绝了那个洞山了，也把那个岩头老也把岩头给他制服了，还会吗？省得岩头到洞山那儿又生事儿，就是说岩头还要对洞山说这说那的，这不是更生事吗？将军自有家生在，不得封侯也是贤，很有天子作风哦。雪窦这个颂也不错哟。 嗯，也很不错的，也很有孤俊的风格。将军自有家声在，不得封侯也是闲。这句话是说的，我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雪窦也有雪窦之风，凸显出来雪窦之风。雪窦把他们三个都检点了一通，但是雪窦呢，他也不骂洞山，他也不骂也德山，他也不骂洞山，他也不骂岩头，他专门挑岩头的师傅德山骂，就是雪窦是擒贼专擒王。后面的这个就是稍微的那个一点，这后面的这个月，你看这都是祖师，这三个祖师都是很厉害的祖师。你看看德山呢，他是和珅放倒，他就是他被人礼拜，他就是和珅放倒。洞山呢拖泥带水，幸亏是岩头啊，岩头就是在这儿就是把这个洞山这个地方上给掐死了，就是说是所以说是显得那个就是劳苦功高啊。但是呢这个一手抬一手逆指的是什么呢？岩头最后说了，我要是当时在一手抬一手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杀人刀呢还是活人剑呢？也都生事儿。梅林你说个不生事儿的，贼赃全漏。好，梅林你就是雪窦下的，他是不得辜负雪窦。哎呀，我就怕这种的讲法啊，有的人看着很懵，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你不问我就不能顺着你那个路子讲一点什么东西了，这个公案只能到这儿了。岩头啊，就是他有很多的公案，他很利落很利落，你就是没有地方下嘴，你不好解，你没法解，就像我这得挨多少揍我都解不好，没法解，没法开口，没我们的下口处。但是呢他就是岩头这里为什么能够到如此境地，他有什么修行的诀窍，他也有告诉大家，他也没有瞒大家，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看看他的作略，然后看他是如何修行得志到这一步的呢？这些东西都有，我们且慢慢的看。不生事的都闭关去了，哎呀胡扯吧，闭关的那个才是生事的呢，生的事大着呢。梅林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也有另外一个，我记着那个岩头跟石头跟药山就是这样的。你以为什么都不是了，是什么都不是，前尾如果说什么都不是，他以后不得辜负药山。就是药山坐在那儿，也石头说你干嘛呢，他说我没干嘛，他说你那你没干嘛不是干个就是什么吗，就是我就是没干嘛，我就是连那个没干嘛也不干，我就是啥都不干，我干了一个啥都不干，我连啥都不干我也不干。嗯，如果我干了一个啥都不干那是生事儿了，如果我干了一个啥都不干那是生事儿了。药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就是这样的对话，然后石头就笑了，就是他要是什么都不是，他是不得辜负药山。前尾你想躲得过去，什么都是，他是不得辜负马祖。石头说我这儿就是说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马祖说我这儿可不是，我这儿开眼也是闭眼也是扬眉也是顺目也是，什么东西都是，就是那是他是不得辜负马祖。对对对，就打他打他。对对对，打我打我不打你。雪峰问德山，从上宗称和尚此见如何禀受于人？这个德山云，我宗无语迹，实无一法于人。诗文举云，德山老汉一条脊梁骨拗不折，虽然如此于唱教中犹叫写子。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的公案，也是一个经典的公案，就是雪峰跟德山他是有两个的。就是说的话，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有两个的。我们看前面那个，我记得是就是说他说就是我就是这个祖师西来意是什么呀，德山就打了他一下子，你说什么呢，然后他没有醒，他就是雪峰没反应，德山就说了，哎呀我们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我没有依法给你，就是实际上这样。我记得这个，我看看德山下有没有，哎是这样的。雪峰说就是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啊，圣地第一义我们还能够得着吗？圣地第一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咱还能够得着不能啊，咱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啊，咱还能够得着不够得着，这可是最殊胜最殊胜最殊胜的呀，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咱能有份儿吗？就说是成果地佛这个事儿咱能有份儿吗？就是是这样，咱能有可能成果地佛吗？就拿着这个来问这个德山了，德山光给了他一棒，你说什么呢，你胡扯八道什么呢？然后雪峰就懵了，哟我不明白。然后第二天呢，就是雪峰又问了，就按照咱们这个来说了，就是说那就是你是就是在你这个地方上你怎么教人的呀，德山啊，你再说一说从上宗称你怎么教人的呀？然后德山就是只好这么说了，哎呀我没有什么可教的，我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你， 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教的，我实在没有东西可以给你。雪峰因此游行。所以岩头就说了，其实德山这一句话是不得已，他看着岩雪峰这样子的话，他不得已就给他下了这样一个方便。他在这个地方上游行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游行的话，如果当时他这个游行，他肯定不是当着德山的面游行的。如果是当着德山的面游行，就应该问问他。他如果说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那我师傅就要问了，雪峰你在什么地方谢我呀？就应该是这样，就是你要是游行的话，你跟师傅说啊。雪峰这个地方他肯定没有跟德山说，他就说哎呀我在咱师傅德山这儿游行，他没敢跟师傅说，他要跟师傅他说哎呀谢谢师傅我在这里游行了，人家德山马上就会问他，我听见你醒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像是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说谢谢老师感恩感恩感恩，你感了一个啥恩呢、啊、我都大多数时候都没追问你，你感了一个什么恩呢、啊、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了，你从茶馆这儿得到啥了，所以说啊，他这个就是方便的，就是给他暂时安了心，暂时安了心，就是他退后一步这个方便，这个方便可不可以直升十啊？直升十就完了，所以岩头就不肯了嘛。岩头说，你看德山这个人，他脊梁骨硬硬的，他一般不会说下三滥的，下三滥的话，下三滥的话，很多人他听了很高兴，但是他不是圣地第一义，有可能会让人误解，与其让人误解，干脆就不要开口，所以他是一个硬汉，他死活不开口。但是呢他虽然这样，他也开了一些口，开了一些口。这个话是评论德山的，就是德山你这个人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又心软了，你又多嘴了，你又就是下三流了一点，他是这么说。但是他这个话并不是真正的指责德山，他这个话是还是说给雪峰听的，雪峰是个迷瞪人，他拿这个话来刺激雪峰的，这是我的理解。你老师三十磅。你看看冷师兄啊，你是咋了？你是咋了？让你师傅挨打了？你咋了？让你师傅挨打了？你挨打也就算了，你连累你师傅不应该。这是雪峰的这个，雪峰跟岩头的这个，还有德山的这个，这一遭就是这一遭。从这里头能看出来当时的一些历史吧，我觉得是。佩柔惭愧不？冷师兄啊，你那个啥，你太老实了。宝福拈问长庆，岩头平生书事有什么言教过于德山，便叫游教些鞋子。长庆举诗示众云，若是得意的人举诗示众云，若是得意的人自解做活计，举措悉皆索索的，时常阔阔的，处物则传，意在传处，处物则转，应该是意在转处，住则产住。住则产住，去则产去，须臾欲去不去，欲住不住处，体会不知物不惧物，不同志色人仅把折事儿不解传得，恰似使人把玉挪玉相似，纵然传得直到驴年有什么用，且愧衣向这里凑薄，不为不别运为斜江去，钻江去，沿江去，直教透过，直教通彻，不见到如人学社，九九方中。有人问重石如何，诗云莫不石痛痒吗？嗯，技不如人，你别说技，你现在还拿不着技，你现在就是先打你自己，冷师兄，你多打打你自己，你把你自己打死了啊！就是他是就是那个什么，宝福问长庆的意思就是说，岩头这个人呢、啊、不懂大小，他难道不知道尊师吗？他跟师说话，他还能说啊？就像咱们说，哎呀，齐老师这句话还凑合，咱怎么能这么说呢？这绝对是罪过，咱不会说，哎呀，齐老师这句话说的还凑，就是有什么言教过于德山，他敢这样，他竟然敢评论，这样敢评论德山，这都不像一个师徒做的事儿，不像一个师徒做。虽然这个话不是坏话，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哦，就是不能举现在的例子，举现在的例子容易起矛盾，哎，不举了，不举了。就总而言之，你可以说齐老师的同辈的谁，哦，这句还不错，这句还不错。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说齐老师，哦，游教子，那还像话？我们是齐老师的弟子啊，所以说他就不服气了嘛。他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啊？你怎么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认德山作诗还是不认德山作诗？你就说德山游教写子啊，你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这么说了之后，长庆呢就把这个拿出来了，说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咋回事，就是该不该这样啊，还是不该这样啊什么的。实际上的话是没有这些，抛开这些是怎么样，得意的人自己做活计，这个地方他自然能转身，自然能转身，这个地方我不解释，但是我会告诉你怎么用功，你不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硬抓着不放，就是这个是死东西，就是像拿一个玉就是窝着这个玉一样，你就是纵然有的东西传，就是一代传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你有东西可传，你不是传错了吗？你到驴年有什么用啊？ 就是说大家不要在我这儿企图学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大家自己去用功，大家自己去用功，直到透彻，直到透彻。就是你没听说过吗？你就是只管用功，只管用功，你只要是一直的在用功的路上，你一定会明心见性，一定会明心见性。就像有人学射，你只要是一直学，一直好好的学，你肯定会中的。然后有人就说了，那中箭了是怎么样啊？然后那个长信就说了，摸不是痛痒吗？就是我都这样，我一直拿着箭来扎你呢，你还在这说中箭了怎么样？摸不是痛痒吗？不能再委屈了，不能再委屈了。重实就按照咱齐老师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按照常性是这么说，齐老师更落草。如果是问重实如何，齐老师就会说重实没有如何不如何，重实没有重和不重，齐老师就会落草成这。咱现在新中心已经把佛法就是落草解释成这样了，已经解释成这样了，没办法。其实这个只是方便说，你自己重不重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自己没重，你问别人重不重，那你能问得出来吗？是这个好啰嗦，这个就是平唱的，平唱的后人呐、啊，梅林呐、啊，就是说前面的那些还有一些风骨，因为他是在这个言行中啊，他就一直是这样的，他就后人就不行了，后人他学习前人，就是前人的事迹和语录太多了，他学习来学习去就被前人的这个语录和事迹所困了，他在这里头就绕弯子了，容易绕弯子。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是学释迦牟尼佛的言教，跟释迦牟尼佛面对面，终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当然了，个别的人会出来，因为他求解脱的心切，他能直接穿越过去很多障碍，当下就是心开意解，看了经就心开意解就没事了。但是大部分人他穿不透啊，他有言语的隔碍，有时代的隔碍，有背景的隔碍，他通过看经教他去直接的跟那个揣摩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圣意，他揣摩不了啊，揣摩不出来啊，一个意思。这就是禅宗刚开始的时候的话没有那些杂东西，后来的话大家就这么平常平常就没了。就这个宝福跟长庆可害人了，我记得他们两个好像是雪峰下面的，雪峰下面的是谁下面的？玄沙是不是玄沙师辈下面的？还是雪峰下？反正就是他们是雪峰那一派下来的。佩柔像宝福，梅林像长庆，前尾像洞山。前尾什么都不是，前尾什么都不是。前尾这么说就像洞山，啰嗦呢，在这儿给人家安名字。好了，下面这个就是德山陀钵。痛痒自知，那赵淑云你是痛啊还是痒啊？你要是自己知道，你也拿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嘛。雪峰在德山，我不如老师，我不如你，行了，咱俩不骂了。雪峰在德山做饭头，就是他给那个德山那里他是做饭的用的，一日做饭做晚了，做饭迟，德山秦波下法堂，风晒饭金次见德山。乃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风举四诗，诗曰：大小德山，未会莫后俱在。山闻令侍者唤诗去，问汝不肯老僧呢？言头密起其意，山乃休。明日上堂，果于寻常不同。侍至僧堂前，府长大笑曰：且喜堂头老汉会莫后俱，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你看看这个德山，这个洞山说话，不是这个岩头说话。这个岩头说话呀，真的就是说他就是就好像在这耍德山一样的，把德山耍的，就是说就在耍的。你看这个堂头老汉，堂头老汉，哎呀，堂头老汉，恭喜他呀，恭喜他！堂头老汉原来是个迷瞪人啊，不会莫后俱啊。你看就差这一点点脚跟不稳。然后呢，你看第二天吧，我一跟他说这个意思，他第二天上堂果然不同寻常了。哎呀，你看看现在这个德山这个，他终于会莫后俱了，有进步有进步，以后天下人再也不能奈何他什么了。只可惜啊，这个堂头老汉，这个老汉呐、啊，这个老头子啊，这个德山这老头子啊，只能活三年。你看看这个他说话的口气确实有点不太像那个啥，就是说这种说话的口气，他就一时一有，一时一有，他有调侃的味儿，有调侃的味儿，一时一有，一时一有，耍你们呢。梅林呐、啊、你说一个谁没有耍你，你举一个我看看谁没有耍你。是不是有一个人告诉你，我此宗门没有一法与你，我这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教你，这个人是不是没耍你啊？这个人是耍你还是没耍你？假如说我告诉你，我此宗门实无一法于人，这是我是耍你啊还是没耍你啊？你不要耍我梅林。油教蝎子不错，油教蝎子 给讲一下这个公案的意思。德山他是做饭的，有一天他的饭就是说那个开饭开晚了，结果德山呢还没开饭开晚了吧，就是说一般等着敲钟了人家才能够去吃饭，他没敲钟，但是饭点到了，德山呢拿着那个碗啊就下了波堂，哎什么开始啊，不开始了，下去吃饭喽，就去吃饭了。然后呢雪峰呢他不是还没做好饭呢吗，正在那个阳台上，在那个栏就是走廊里头晒那个就是蒸笼的那个屉子啊，就是那一类的饭巾呐、啊，就是晒那些围裙呐、啊，就是晒那些东西呢。见着德山拖着钵拿着一个饭碗就过来了，就说：“哎呦，钟未鸣啊，鼓也没有响啊，你拿着饭碗往什么地方去啊？”结果德山一声也没有吭就回去了，德山不吭声就回去了。雪峰就跟那个谁说，雪峰这个人呢、啊，他就是他也奇怪，他跟德山的这种姻缘呢。就说是他有的时候在德山这儿他不怎么说话，不怎么敢说话，他还是跟岩头说话多。雪峰他不敢跟岩头，其实雪峰就可以直接跟那个德山说啊，德山老汉，你看被我一说，一声不吭的走了。他当时就跟德山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他不，他沾沾自喜跑到岩头这儿，哎，岩头，我跟你说，今天咱师傅被我说的一声不吭就下去了。岩头说你咋回事啊？他说你看看钟未鸣，鼓未响呢，他就去托钵。我就问他了，你托钵向什么地方去啊？他一声不吭就走了。岩头一听，岩头说你这雪峰，岩头就说了，大小德山呐、啊，未会莫后俱在呀、啊。岩头就这样说话，结果呢，大小德山嘛，就是有大德山跟小德山，小德山就是指的雪峰嘛。雪峰这个人对德山毕恭毕敬，非常非常的崇敬，所以岩头就开玩笑讽刺他，叫他小德山。说那个是大德，德山可能也喜欢雪峰，要不然他怎么跟雪峰说我宗十无一法于人呢？他可能也是喜欢雪峰，谁知道呢？反正他是大小德山未会莫后俱在。德山听了，雪峰没吭声。德山听了，德山说那个侍者啊，你去来人，你去把那个德山岩头给我叫过来，然后那个就问岩头。听说你说我没有不会莫后俱在，你就是不肯我喽，你说说我，你就凭啥不肯我，我错在哪儿了。德山就是这么问了之后，岩头就秘密的告诉了德山几句话啊，然后呢德山就不再找茬了，不再找岩头的茬了。第二天德山上堂说法，果然和平时说法就不一样了。然后呢岩头呢他也不是规规矩矩的听法行了，他就是在那儿好像要装出一副我跟你们道场没有关系啊，我就是一个看热闹的呀。所以说他就是站到门外头，他就说了，他就到僧堂前，他就副长来，哎呀，你这个堂头的老汉，你不是天天在堂上说法吗？呀，堂头老汉，你现在终于有进步了啊，你现在会莫后俱了，以后啊，这天下人再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了，虽然是这样啊，可惜啊，堂头老汉你只能活三年。呀，这话说的太毒了，这话说的毒啊，毒在哪儿啊？因为人家德山三年后果然事迹了，就是这一群好演员，他演出来了什么给你啊？假如说他说德山说岩头说这个德山果然也只能三年活，然后德山说我偏偏活四年给你看，那样的话德山还算不算好演员呢？打归打，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也要说说嘛，他们演的好在哪儿啊？你看出来了什么呀？这个公案元音老人有三问，我印象中是哪个？就是说那个大小德山没有会莫后俱，元音老人就下雨了。元音老人说，在这个地方难道是说，就说雪峰也就罢了，难道是就是岩头这么说话是就是不肯德山吗？就是是不是就是难道徒弟就是比师傅还强，师傅还不如徒弟吗？这是这一问。第二个就是师密起奇异，密起奇异就是说他秘密的就是岩头啊秘密的告诉了德山一句话，他告诉的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这个地方也问了大家。第三句我记得元音老人问的就是说为什么德山只活了三年，好像是这个问的吧，第三句我记得不太清了。反正元音老人这三问很绝。还好老师果然不会莫后俱。那个钱伟啊，钱伟你会莫后俱，我也不要说你啃我了，我都没有那个德山那个范儿，你会莫后俱你说说我听听你的莫后俱。难道是师傅不行吗？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密起奇异起的什么意？他说三年德山就活三年，难道是徒弟给师傅受记吗？这么多问题都透不过去，透不过就参呐、啊。 对对对，摘录的好，摘录的好。这个地方上是不能说答案的，不能说答案。这个地方说答案就那个了，这个地方是不好透的，这个公案是不好透的。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大有岩头风范。岩头是什么风范呢，杜师兄？岩头是什么风范呢？老师绝对能活多三年，哎呀，那就说我只能活六年吧。岩头是挑事儿的，刺头子。岩头不是挑事儿的，岩头是吸事儿的。岩头德山跟雪峰他们三个，雪峰才是挑事儿的。雪峰把事儿挑了，德山一直在给雪峰扑火扑火。这个德山扑不下去，岩头看不过去了，岩头就来吸火。岩头不是挑事儿的，岩头是吸火的，这是我认为的，这是我认为的。是雪峰，雪峰绝对是挑事儿，你就雪峰那么说话，让人没法忍受。这岩头什么都没说给德山，哎，王应强啊，你这句话可应景了。德山就是说问那个你不啃我吗，然后岩头啊就趴在他耳边密起其意，然后呢那个德山说法果然不同。当时老人曾经拿这个话，我见过老人的录音的，老人就拿这个话问大家说，你们说说他密起了什么意。然后呢有一个师兄就答了，没有意。老人说不对，没有什么意，为什么说密起其意呢？老人是说了，老人明明在录音里面说，有个人当时就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有什么秘密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就是岩头什么都没说给德山，这句话是老人，是当时老师问师兄们，师兄们就有人说了，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意。老人说不对，人家明明说的是密起其意，没有不对，这密起其意是有的，是秘密的。你说鳌山成道，鳌山成的是啊。所以说雪峰这个人呢、啊、他成道不一定就是说是不一定是就是说岩头利落，也不一定，也可能是雪峰自己的问题，就是他把那个他师傅看得太高了，他把他师傅看得太高了，他没再加上德山这个人，你不问我，我打死也不说，他就是就这样就僵在这儿了，可能是这个地方上，所以他一直心里都过不去，他又没咋问，所以他就跟在岩头这儿有这个机缘吧，啊，这也是一层。哎呀，这分析起来就八卦了，这都八卦了。一日。这个岩头与雪峰和青山聚话，峰莫止一碗水，青曰水清月现，峰曰水清月不现，失踢却碗而去。你看看雪峰也不错哟，雪峰也不错哟，就是那个岩头跟那个雪峰和青山他们三个在一块玩，他们三个在一块喝茶，喝茶呢然后上来一碗水，然后雪峰呢突然用手一指这一碗水，然后呢青山就说了，水清月现，你看呢，你现在正在明明地指着这碗水，我们都看见了。然后雪峰就不肯了，水清月不现，然后呢就水清月现，水清月不现。然后呢这个岩头光把碗踢了走了，我才不跟你俩玩呢，就走了。那是挑事的，对根气不好的才秘说。那你就是说德山是根气不好咯，所以说他们对德山密起歧义，是这个意思吗？岩头这个人呢，总而言之他的话是不太多的，他不愿意，他听着这些东西他烦得慌，也可能是就是他不是那种话多的人，不是那种话多的人，很孤峻，很孤峻，他只能踢碗啊，他也不能踢青山，他也不能踢雪峰，他只好踢这个碗。德山一日为师曰，我这里有两僧入山，住安多时，汝去看他怎生。师随将一斧去，见两人在庵内坐，师乃拈起斧曰，道德也下一斧，道不得也下一斧，二人殊不顾。师掷下斧曰，作家作家，归举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师曰，洞山门下不道全无，若是德山门下，微梦见在。大家看看这个公案，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啊。德山说，哎，我这儿啊，我这个地方有两个山，有两个僧人，他住在我这附近的，他就是两个僧人，也可能是他参过我，然后去住山了，住山住了很久，他也不出来，他到底怎么样了？你带我去看看他。然后呢，岩头就说，好，谨遵师命。岩头说，我要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岩头这个人呢，去看人，他不拎坐骑去看，他拿一斧子去了。拿一斧子去了，两个人正在庵里头打坐，然后呢他就把斧子一举，说说说说道道道，但是呢你道德，你我就要给你一斧子，你道不得我也给你一斧子 看你怎么办，就是到也给你一斧子，不到也给你一斧子，两个人根本不搭理他。然后呢，这个他一看举斧子不行，这个动岩头又把斧子一扔，作家作家。然后他们两个应该是还没有动静，我觉得是他使用的是两招，先是就是你我给你斧子，他们不搭理他，然后又说作家作家，他还不搭理他。然后这个岩头就回来了，岩头跟德山说了，德山说你看这两个人怎么样啊。然后那个那个德山的那个岩头就说了，岩头说如果在洞山门下他会夸呀，这两个真是好修行人呢、啊、这么用功，就是他会肯他的用功，他不肯他的见地，但是洞山会肯他的用功。但是呢，如果在德山门下去他妈的用功，他没用功到家，他见地不到，他这个用功一点也不能肯他。就是若是德山门下未梦见在，全不相干，就是只跪子眼证，不跪子行礼。我就看你这一点，你这一点没有，其他的全没用。你跟我说什么？你下了多少苦功夫？你跟我说了多少？你跟我说你多么与众不同，说你多命苦，说你受了多少挫折，说你好不容易找到的佛法，说你在这里头修行多艰难，说你打了多少水泡，说你起了多少茧子，说你每天做了多少小时，说你跟家里头闹的什么天翻地覆，说你命都快不顾了，这些东西去他妈的，我就看你这一句，你到底这个地方眼睛明白还是不明白？洞山下就看这个，但是德山下会看这个，洞山下他会看呀，这个人用功啊不容易啊，就是这个洞山门下不到全无，就是说岩头啊，他这个人啊，他不喜欢洞山这个样子的，他不喜欢洞山这个样子，这个里面他骂洞山骂了可是不止一次了，他就看着洞山看不惯。我觉得他看洞山看不惯并不是因为其他，主要是洞山第一不利落，第二洞山的法源又广，他可能是觉得就是洞山这地方他就讽刺他法源广，他就是不说利落话那就是害人，他就是着急在这一点，可能是他确实是我认为他是不肯洞山的，要不然人家洞山没招他没惹他，他来一句哦洞山门下不到全无，这都不是好话，这没事你洞山招你惹你了，洞山还夸了你两个，这夸你两个就立下大罪了算是。洞山躺枪，哎呀洞山躺枪，洞山门下不到全无，洞山是躺枪，就是说修正既不无，修正既不无，染污既不得，如果是这样说也可以，修正既不无，染污既不得，也可以这样，但是他顺便就骂了骂洞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骂了洞山，洞山就是活该被他骂。那你们说这两个人怎么样啊？算了，这个问题在这些人都瞒不过，这些人的话都不那个，就是这个判断力还是有的。师和雪峰同辞德山，山问什么处去，师曰暂辞和尚下山去。这个德山曰子他后做陌生，这个德山那个岩头是说不忘，德山说子平和有此说，岩头就说了，其不闻至过于师方堪禅受，至于师其减师半德，就是然后那个德山就说如是如是，当善护持，二世礼拜而退。就是岩头啊跟雪峰啊一块儿都辞开德山了，德山就是你们往什么地方去啊，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我们就说就是暂时的离开和尚，我们下山自己去参一参。然后他就这个岩头就问他呀，就问他那个不是德山就问岩头啊，你以后的话你干嘛呢，你以后的话是干嘛呢，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不会忘的，不会忘的。德山说你怎么有这么说呢，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你怎么会这么说呢，就是你以后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以后干什么，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不忘的意思，就是你放心吧，我干什么我都不会忘的，你不要问我干什么，我不会告诉你我干什么的。为什么呀，就是说师过于师方堪禅，你就是我走了我就走了，你就放心让我走吧，师至于师其减师半德，你就别管我了，我这个人就这么说吧，我是你的徒弟，你也给我交代以后不要辜负你，你就当我死了就行了。师过于师你放心吧，至过于师方堪禅受，至于师其减师半德。然后那个德山就说了好好好，你要好好的护持，然后两个人就退了，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至过于师方堪禅受，那个至于师其减师半德，就是说这个岩头跟德山也说过，但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来历还各有其他来历，我们就不在这儿说了啊。岩头跟雪峰共到山下峨山院，峨山院就是那个峨山啊，就是鳌山，共到山下峨山院，压雪数日，师每日只管睡，雪峰只管坐禅。 得七日后雪风变幻，师兄且起。这个岩头云做梦，雪风云今生不着便，共闻随个汉行数处，被他带累，今日共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师岩头便贺云，你也重眠去吗？每日在长连床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磨昧人家男女去在。风以手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呐。这个岩头云，我将未辱他时后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波扬大叫，犹作这个话语。风云，我实未稳在。然后那个岩头云，汝若实如此，俱汝见处一一到来，是处与你证明，不是处与你阐却。风曰，我初到岩关，见上堂举色空意，得个入处。头曰，此去三十年，切记举着。风云，风曰，又见洞山过水句曰，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岩头曰，若愚魔自救也未撤在。雪峰又曰，后问德山，从上宗称是学人还有份也无。德山打一棒曰，道什么，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岩头大喝曰，你不闻道，从文入者不是家珍。然后这个诗应该是雪峰。他日后有如何记事，这个地方是指雪峰的，这个地方我是把雪峰的公案移到这儿的，这个地方错了，这个诗是指的是雪峰啊。重新的再说一遍，当时换来换去的时候把这个没换开。岩头大喝一声，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雪峰就说了，那我以后如何记事，他日后如何记事。头月他后若遇波扬大叫，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师于言下大悟，便作离起，连声叫曰，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这就是鳌山成道。鳌山成道呢，在这个其他的里面说的是峨山啊，说的是峨山。在《景德传灯录》里可能说的是峨山，在《武灯会院》里可能说的是鳌山。反正我主要依靠的当时的整理的就是那个什么，看第三个啊，风这个地方就对了，给解释一遍啊，解释一遍，就是岩头啊跟那个雪峰啊一块儿在山下，然后压雪数日，就是岩头呢每天就睡觉，雪峰呢每天就打坐。雪峰这样用功用了七天呢、啊、因为大雪压了哪儿也出不去，用功用了七天了，这个雪峰啊就是受不了了，用功用了七天呢，就是到火候了吧，也算是到火候了。雪峰就叫师兄你给我起来。那个岩头说你干嘛呀，雪峰就说了，我呀，我今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天天的就是被人带累呀，我现在跟你到这儿你又只管睡觉。然后那个岩头就喝他，哎呀你是干嘛呢，你迷糊什么呢，你每天在这儿打坐，你就像那个就是七村里土地相似，七村里土地相似就是黑土地啊，就是黑漆漆的，你就是个小迷糊汉呐、啊、你天天在这打坐，你是个小迷糊汉呐、啊、打坐就是成佛吗，打坐就是成佛，就是磨砖能成镜吗，你是个小迷糊汉吗，你天天在这用功你干嘛呢，你要是这样啊，以后你将来出去弘扬，咱们两个都是慈开老师走的下去的，你以后你将来弘法的时候你就去就是去磨昧人家男女赛吧，就是你去蒙人去吧，你忽悠人吧，你去坑人吧，你看我们能打坐啊，打坐打得多好啊，你也要打坐，要用功要打坐，你这不是坑人吗，都大让大家认为那个才是。然后雪峰就捶胸顿足啊，哎呀不是我要害人家啊，是我自己的心啊实在是不稳。这里前后矛盾，哎，一师兄你说说哪里矛盾，你都说一说。这个是我根据雪峰的那个武灯会员的公案跟那个景德传灯录两个给结合到一块儿的。雪峰就那个什么拿手点胸啊，这个地方怎么了，对对对、当时如铜底脱相似，怎么了这里，对呀、是不会呀、但是他当时在这个地方上好像有个入处，他在这个地方站不稳。他如果真的如铜底脱相似，他就不会回忆德山打他一棒了，他也不会说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如铜底脱相似他只是一个相似，他并不是真正的铜底脱，真正的铜底脱不会这么说话的，这怎么是毛、那个什么呢终于熬成佛了，熬山成道，袁老师悟什么道了，颇有情意，又告诉他我没有佛法， 我没有佛法那句话对他来说的话并不是，他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啊都是后人的记录，他就是请义了之后雪峰也礼拜了什么什么的，就是雪峰他迷糊，但是雪峰啊你就这么说吧，一扇水啊就这么说吧，你这一辈子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呢你快要死了，你现在的叫到底见性不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你能不能睁眼睛，就是说你能不能闭着眼睛安心的死，你在死之前你再想一想你自己明心见性没有，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回忆回忆，就哪些跟明心见性有关系的，有一些没有不就是不轻重的不重要的问题，不痛不痒的回答你就略过去了，不痛不痒的问题，不痛不痒的回答你就略过去了，你眼前只会蹦出来三个你重要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就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样的，不知道我这么比喻你能明白不能。我知道雪峰因此忧醒那是前面的，雪峰因此忧醒这都是推测的，雪峰自己怎么说的呀，雪峰他都不敢说话，他说话很少，他不敢说什么，你看看他都就说是他就是他的心里头还是不稳，要不然的话他直接都问啊，他大大方方的说啊，就像林记似的，我就是不明白呀、啊、我就问你黄渤啊，我不明白我就问嘛，然后黄渤就打他，然后林记就说了，你看看我就被他打，我他为什么打我呀，然后他不敢问那个穆周就怂恿他嘛，你去问，你问不了林静，你去问那个大鱼守之，你去问呐、啊。雪峰连问他都不敢问，到最后雪峰回忆起来，就这几个有点相似，他算是问源头来了。你好，注意这细节，并不是你注意细节，一扇水，并不是你注意细节，你要在里头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并不是你注意细节，你在这个细节上啊你就被哪个瞒了，我就这么问你吧，我宗无以据，实无依法于醒于人，你认为雪峰有醒，那你代替雪峰说一句，你醒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代替雪峰说一句，一扇水，你好歹也是打过四个七，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都做了饭，你代替雪峰说一句，雪峰醒了一个什么，如果你在这能说也算是我说错了，你认为雪峰在此有醒，你说说雪峰在这醒了什么，他游行只是他的迷糊劲儿稍微轻一点儿，并不代表着他撤了。那雪峰在醒个头之前，他迷糊是迷糊在哪儿啊？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醒啊，你也不能说雪峰没有醒，雪峰毕竟是有变化的，他变化在哪儿啊？他变化在哪儿啊？不能说是太老实，你不要拿这个做借口。雪峰不能说他有醒吧，就说他雪峰有变化，他这个变化到哪儿了，我们可以对雪峰放心啊，他什么样的变化从此算是对雪峰能放心呢、啊、你如果杜绝这个醒，你等于把我们的活路都断绝了，咱们修行人就是为了明心见性，你现在告诉大家明心见性个头啊，明心见性根本就没有明心见性，你不是把我们的活路都断绝了，茶馆也上不了茶了，活路也断绝了，老师也没有那个了，学生也没什么学了，大家都死了去了吧，啊，这都是艺术化，王英强你这个话绕不对，饮善水，七不能白打，饭不能白吃，说个不像样的来，快快，我就是说的是我宗无语句，实无语法于人，你认为雪峰应该在此游行，你认为雪峰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游行了，就是我告诉你我宗没有言句啊，我宗没有言句啊，我们佛法中实在是没有一个法可以传给你，是这个为什么雪峰在这儿游行，他醒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哎对，哎这么说吧，一扇水，你呀、啊、你说不出来，我来带你说一句，我再说这一句你们就揍死我了，我就跟你说一句，我要是雪峰我就这么说，如果是真有醒我就这么说，你听听我怎么说啊，就说是带你说一句，说一句特别特别下三滥的话，这个话绝对是迷糊人说的话啊，我带雪峰说一句，哦师父啊，你说咱们佛法没有语句，实没有依法喻人，那你现在这不是正是语句吗，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给我依法呀，你这不是正在给我这一法呢吗，实无醒，无醒能行啊，无醒也不对，无醒堕在无醒里了，无醒跟那个有醒相去有多远呢，你还不如不说呢，一扇水，过吧过吧过吧过吧，罪过罪过罪过，你看就是雪峰问那个德山， 那个明心见性、成佛作祖这个事儿，学生还有份儿没有？德山就揍了他，你说什么呢？你胡说啥呢？雪峰就说，哎呦，我不明白。等到第二天，雪峰又问，然后德山就跟他说，哎呀，咱们这个地方啊，没有雨具，我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啊，我实在没有一法可以给你，我实在没有任何雨具可以给你开示啊，你向我请示，我实在没有任何雨具给你开示。就是雪峰在这里头因此就有醒了，有醒了。然后岩头就看不过去了，岩头说，哎呀，德山这个人呐、啊、就是硬凹的，没有想到在雪峰这里头啊，他就倒退到成一个教下的了，他就是在这就像是爸爸教孩子一样，在教他吃糖呢，就是唱教门中游教写子，唱教门中游教写子，就是唱教，没想到，没，就是这么说吧，没呀，咱以为咱德山是一个硬挺挺的馋盒子呢，谁知道他还能讲教，他讲教讲的还挺好的哟，他讲教讲的还挺好的。岩头的意思就是告诉雪峰，这是方便说，你怎么能执着这个实没有一法于人呢？你怎么能在这执着一个实没有一法于人？他不正好又有了一个无法了吗？又有了一个实无一法了吗？那哪是那个不能执着这个实无一法于人呢？执着这个能行啊？德山他不是说够直白，德山这个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有点像那个后面的那个无足眼，他这个东西就是干瘪瘪的，他没有多余的给你，他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干瘪瘪的，要么就是直接打，要么就是干瘪瘪的，他很少说话，他就是到雪峰这儿就退后说了几句话，这算岩头就那个岩头的意思就是你对雪峰太慈悲了，一场没落一天，哎呀，所以说我们这是吹牛呢，我们这哪是说禅呢，禅哪容得我们这么说，我们这是胡说。下次再接着来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是把这个再给他过一遍，过完它。
对，再过一遍吧，我刚要说吧。
刚才过到哪儿了，就说那个德山跟那个雪峰，然后那个雪峰就只管坐禅嘛，然后德山只管睡觉，雪峰受不了了就叫他起来，你怎么，你就是我怎么老是被你带，你总是睡觉，我怎么用功夫啊，我现在烦着呢，然后德山又不是动那个岩头就喝他，就喝雪峰说你咋回事啊，你以为在这打坐这就是修行人呢、啊、你这样以后的话你可就是佛法在你手上你就行祸害人了，雪峰就说我不是要祸害大家，我是我自己心里不安呢、啊、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你就是我以为你以后的话就是会你自己就是完全的能够离开老师，离开我们一切人，你自己就是一个利落人，这就叫像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像孤峰顶上盘结草庵相对应的就是拉党拉朋党做人，就是说谁跟谁是怎么个关系，我跟谁说得来，我跟谁说不来，跟谁谁谁在一块儿怎么怎么样，我不是的，我谁都不是，我是异类中人，我跟你们就是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就是说他利落了，实际上就是他不依靠任何人，就是他是一个利落人的意思，就是利落人就是说孤峰顶上盘结草啊，你不需要再依靠任何人，就是是你以后会是这样的，没想到你这么说啊，雪峰就说我不稳，然后他说那你要是不稳的话你就说一说你到底有哪些地方啊，雪峰就说了大妈解释都拖泥带水，游教写的哦，还不错还凑合啊，还凑合，就是以为这个德山是一个钢铁硬汉呢，以为是一个钢铁硬汉的，谁知道他还可以当妈当爸爸当奶爸，没想到他是一个奶爸，还可以当奶爸喂小孩吃饭，我以为他是一个硬汉子，就是那种电影里的那种硬汉子呢，拿个机关枪扫的呢，谁知道他还会当奶爸喂人呢，哎呀不错不错嘛，不是好话不是好话，这个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里面呢，刚才那个一师兄打断了，有一个地方没有说，就是说每日在长莲座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就是那个黑村的土地，黑村的土地就是黑漫漫的，黑漫漫的，就是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迷瞪人呢、啊，你是个迷糊人，你自己都没明白，你以后还出去弘法，你不是更害人了吗？你不就是害人了吗？我用这个公案啊，曾经就是讽刺过谁呢？讽刺过那个李光明。当然了，这个讽刺也只是一个讽刺，就没法不是比，但是他应该懂这个意思，就是李光明现在他打完了坐，他的口号就是说是一辈子不要断坐，一辈子都不要不打坐，一辈子不打坐那都不是修行，应该打一辈子的坐，不打一辈子坐的全不是好修行人，全是断坐的人。 为啥呢？因为李光明这个人原来的特点，他就是挺能打坐，他就拿这个打坐去祸害你。看看我，我能坐，我能坐，咱们一块儿坐吧，我可以一动不动，你就不行，就是比这个去了，比这个去，那不是害人了吗？就是每日在长莲坐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散，你就行是坑人家了，把人家走上一条成魔的道路去了。雪峰就生气啊，雪峰就是他心里头烦恼，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疑啊，疑问越来越大，他疑问越来越大，一个是他是个修行人，另外一个他也用功啊，他打坐打了七天了，他用功的劲儿大了之后，他这个疑问就更大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说明他是真用功啊。雪峰也急了，雪峰一般不说话的，雪峰他不说话，他要是说话，他早在岩头在德山那儿可能就没事了，他不说话下来了，他急了，他用手指着胸，哎呀，是我自己没有安稳呐、啊，我怎么能够欺骗我自己呢？那个岩头一听吓坏了，没想到啊，他说哎呦，我以为你以后是就是很利落的一个人呢、啊、完全可以就是可利落的，就是不做一个依草附木的人呢、啊、没想到你还这么说。雪峰说哎呀，我真的这个地方我就脚跟没站稳。然后岩头就说了，说那要是你要是真是这样的话，你不妨把你的这个就是参学的经历啊说一说，我看看看看你就是参学的经历，这个哪个是对啊，哪个是不对啊。这个地方呢就有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一个真修行人，过完了千座了，咱们两个这样商量商量，有可能你千座内，你就是说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你就说你千座内有没有几件事让你印象深刻的，你一一拿过来我听听。我听听，按说这个话就是说，是不是给你验证啊？是不是给你印心呢、啊？是不是给你印证啊？是不是在、那个称扬你的境界啊？不是的，要我就敢这么说，就是说你都过了千座了，你没觉得你明心见性的话，我要是看的你是真心的问，我可能会这么问，就是你千座内有几件大事，就你觉得你当时觉得感觉不同、印象深刻的，你拿出来你说一说，我听听看看。这就是说，对的我就告诉你是对的，不对的我就告诉你，你不要再留着了。雪峰说我一辈子参学有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我那个时候见到岩观，岩观就是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我得一个入，我在那里一听呀，这果然就不同。岩头说哎呀，这个东西啊根本都不相干，你以后再也不要说这个了，这个事儿你忘了它，岩观的这个事儿你忘了它。偏要开口笑曲空七家嘴，我至哭里啊。这个李通玄可能是说我呢，随便吧，你随便吧，你可以笑话我没关系。嗯，咱们接着看这个巨款结案手应该是什么样啊，怎么样巨款结案，你也可以文字上说一说，怎么样叫巨款结案都可以说一说。我们现在看看他举言观啊，看他举言观，言观说这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我一听哎呀，我在这地方得个入处，他说你这个地方根本都不相关，言观的这个开始以后忘了他，再也不可以说了啊。然后雪峰说了，我又后来又到洞山这儿，洞山说千万不要从他觅，个个都跟我不相干，渠啊都是我，但是我不是渠，我现在再也不是渠了，我现在再也不是渠了。然后这个岩头就说了，就是你要是就是在这儿地方为止啊，我跟你说啊，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自救都自救不了，你还想去弘法呢，你还想去渡人呢，自救你都没有可能在。然后雪峰说了，后来我就又问德山，从上面的人就是从上面来的这个佛法中的这个事儿，学人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啊，学人还有没有可能啊。德山就打了一棒说，你说什么呢，你胡说啥呢。德山当时揍了我一下，我当时就像铜底脱相似。然后那个岩头听到这儿，就是德山的就是那个雪峰的意思说，呀我在德山这个地方上我是最有所，我当时的时候他打了我一棒，呀我当时就像铜底脱落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这个雪峰的意思是说，这我的师傅是三个，岩观、洞山和德山，但是我在德山这儿我跟他特别有感情，因为他当时打了我一下，我当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铜底脱一样。结果呢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岩头还是不肯的，岩头大骂他一句，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在这个德山这儿得到这个东西啊，这根本都不是你的，这绝对不是你的，就是你不闻道从门入者，逗号不是家珍三个叹号。他就是喝了他了，就是他认为就是雪峰啊，认为我在德山这儿是真有一个东西可得了，我这是最后最后一个了啊，我这是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结果他说你那个岩头说，你这胡扯，你这个东西这不是你的，还不是你的家珍。那雪峰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呢。然后岩头说了，你以后啊你要想把弘扬 佛法弘扬开，你要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就自己尽管说，你就自己尽管说，你不要管任何人，你不要管德山，你也不要管我，你就直接的说话，这你就盖天盖地去了。 哎，就差这一点学风哟，原来如此。他连声说，哎呀，谢谢师兄，今天始是鳌山成道。就是雪峰这个人呐、啊，他特别的尊师，就师父在这儿这一句话，他算是死在这儿了，他就死在德山下了，死在德山下了。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反正后来呢，他也有那个啥，岩头有的时候也对他不太满意，但是也就这样了。但是雪峰也有利落的时候，他并不是，就是像雪峰这种，这么说吧，像雪峰的正量，咱们也都不一定比得过。雪峰是这么说的，你不要以为我这儿有东西，我这儿没有任何东西给你，你还不赶快滚。雪峰是有这样话的。当然了，有的人就是说了，说的就是说慧极金刚这一脉的传承是雪峰是有学过的。咱们从雪峰的这个经济传道经验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雪峰啊，他参遍参，当时的时候他在丛林里面遍参，所以说他学慧极金刚根本就是说不奇怪，他学慧极金刚很好，慧极金刚也有助于他成道。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慧极金刚是禅宗的向上一着，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人家雪峰明明是说的是，就是德山，就是那个打了他一下，然后岩头就喝了他一下，然后他才说，哦，原来我这是我是鳌山成道在这里，他根本都没有说任何跟那个慧极心跟金刚相关的。慧极金刚是他自己的秘密修行事，就像是他，我不能告诉你我一天吃几个馒头，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李通玄说的滚是谁滚呢、啊、是说我们滚还是说你自己滚呢、啊、他你是说你是说我们滚还是说你滚呢、啊、你要说我们滚我现在马上就滚了、啊、你就不要滚啊，我滚我滚。袁师兄，我这个现在就这么多还是怎么样啊？其实这个可以再说说，其实再可以再说，因为这个里面值得检点的东西很多，这里头有好多的小细坑，都是我们学人经常中的招，就雪峰的这些歪歪碎碎的这些小心思啊，都是咱们修行人经常犯的毛病，经常犯的毛病。再说说你这一说，再说说我也不知道说啥。对，这个公案是重点，这个公案是重点，就是说雪峰的这些毛病，这些毛病。这个公案里头最关键的就是说，雪峰他自己知道，他说我在这儿我有三个老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说切记从他觅，个个跟我都不相干，渠都是我就不是渠，我就不是渠。嗯，然后这个也不一样。然后那个雪峰说了，后来的话我问，就是从上宗成事儿，就是学人还有份也无，岩头就揍了我一棒，你说什么呢？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哎呀，就好像是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岩头就骂了他，岩头说你没有听说过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吗？你在干嘛呢你？你在数别人的家珍干什么呢？雪峰说，哎呀，那咋办呢？我就是有入处的就这些都不是，那我以后怎么办呢师兄啊？岩头说，我告诉你，以后你要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就自己尽管开口说，这就行了，没什么。就是说，也就是说，德山打了他一棒，他要是真有同理脱相似，他就把德山忘了，这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哎呀，这个地方上就咋说呢，好像也就是这个了。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觉得自己是雪峰了，你一扇水，别说你是雪峰了，我们跟雪峰比都差得远，没事啊。你觉得你自己是雪峰，你还挺不错的呢。他用的功夫你看看，他人家打坐什么不是一般用功夫，雪峰啊去参这么多学人也是非常的难的。那时候古时候啊，他来来回回真的是草鞋都走错了。而且雪峰这个人特别懂规矩，他就是太懂规矩了，他不敢问，他要是在德山那儿痛痛快快的问也没事儿，他不敢问，他就偶尔跟岩头说说话，他不敢问，他可能是怕挨揍。但是雪峰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诀窍，他最后就是在岩头这儿，他为什么能够有个入处的话，就是说雪峰这个人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是菩萨发心。雪峰这个人呢，还真的是菩萨发心，就是说他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他确实是就是菩萨发心，他在这儿是得个益处了。所以最后岩头就说了，岩头说你不是想吗？你不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吗？好，我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啊，你就直接说就行了，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说出发心继承正觉吧，等于是出发心，就这个事儿把他一勾，结果告诉他这个东西的话，把他以前的东西算是给卸下去了，给卸下去了。哎呀，就是实际上你这些都是家珍，就这么说吧，你这些全是家珍，哪个不是家珍呢？回头来看，德山棒是家珍，岩头的那个洞山的那个我今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什么都不相干，这也是家珍。再看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还是家珍，没有一个不是家珍。只要你盖天盖地就行了，只要你从自己胸襟中流出就行了，就这个。但是从自己胸襟中流出不好流， 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我最近这不是在整理那个老人的那个关照吗？在禅海微澜里面，老人就是对禅宗啊就是很赞扬，然后就说了好多人的用功夫的方法，就是说可以直接指示的指示你，我们的这个佛性从来都在门头放光，根本就没有欠少过，只要你在这个地方能肯定，再也不去求神奇玄妙，再也没有其他的妄想，你就在这里一直做功夫，绵密保证一二十年，这个地方上是可以达到潇洒自在，是可以撤了的。问题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能信得过吗？你真的能信得过吗？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不在外求，这个地方你总是信不过，人家拐带拐带就给你拐带走了。你看这里面岩头怎么拐带雪峰的？雪峰说我当时如同你托相似，岩头说你就在这胡扯吧，你知道不知道从门入者有个门进的，你从师父这学的东西那都是师父的，那不是你的，你知不知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你这东西你就胡扯吧。你看这个岩头一这么拐带，雪峰马上就被拐带走了，很容易把你拐带走的，这个地方上是很难信入的。现在人的根气就是难信入，直然后去保任，哪有可能啊？如果是那样行的话，根本都不用心中心了，这个路几乎就绝了。但是老人呢，很称，就是在这个禅宗讲公案的时候，很称扬这条路。我认为现在的这条路中，就是我们是倒霉还是咋回事，就没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到这里就信，彻底信得急了。我再也不在乎任何人，我再也不在乎任何事，我就只管绵密保任，就是没见过。这个时候，这个保任就叫保任，因为什么？这个保任是理上有一个证入了，所以在叫这个地方是确实要保任的，这个地方要好好的做功夫的，这一般都很难的，一般都很难。直就是自有一物在，不能透脱。直这个事儿啊，就是直这个事儿的话，直是多余的，直是多余的。你证悟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用直，就这个相当于就是这一点儿，就是证悟之前走的这个路，相当于他们保任保了多少年。其实他保任保到最后，他也知道直是多余的呀。直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我这些都是多余的，你本来不欠少嘛，就是告诉你这句话了。直就是告诉你，我这个直也是多余的，你本来不欠少，这就是直。他在这儿他就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他就这样保任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见不着。唉，见不着。天伟，你的眼太尖了，你你是找啥汉子。袁师兄，你还有什么看样子今天要不要到这儿？
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吧，就是在家珍这里啊，我们师兄就是通过聊天，我发现还有一个歧路，就是抱着这个佛性呀、妙用啊这些东西，抱着这些东西不放，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你整天把它挂在嘴头上说，但都知道我这个能吃饭的是谁在作用啊，我这个什么能穿衣的是谁啊，哎，你一说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你抱着这些道理不放，这都还是不行呀。就是所以这个雪峰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你看看你这些东西你不扔掉，你总是学来总是做学与人，这还不是真的成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发现我们不少师兄在这个地方是有歧路的，这些都是好东西，你这些都是好听的词儿，但是就是你总是把它拿出来晒一晒，抖擞嘚瑟嘚瑟，你就不对，就味道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这个公案确实非常典型，就是针对我们修行人的这个在修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这些歧路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就补充这一点吧，其他没有了。
啊，我觉得就是袁师兄啊，你说就是指了之后他就抱着这个东西不放，我认为抱着这个东西不放的就是他没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他就是抱着的是指头，他并没有明白直指的是什么。他要是明白直指的是什么，他肯定会放下这个直指的。他哪怕能放下一秒以后也可能，因为直指一般是这么直指的，你门头面光的这个本来就是，你还要找什么呢？还有后面最关键的一句，你还在找什么呢？他一直在找个东西，所以他会抱着不放。他要是不找，他就不会抱着这个不放，他就会把这个扔下了。我既然本来就是，我还用得着你直指吗？你再直指我掰你的指头。他这样他就算他是真的被直指到了。一般的他说一直在我面头放光的，我这佛性一直是妙用，这么说的就是没有直指到，也就是说他已经曲解了祖师的直指了，祖师的直指对他没有意义了。 是没有意义了，就是这种的是歪了的，见解是已经是歪了的，就是忘了它吧，就像是那个说的那个言官说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那个言头说，哎呀妈呀，以后你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了，赶快忘了，赶快忘了，这一辈子你也不要再提这句话了。
现在就是总提着不放，你让他
提着不放，就是
他
根本都没有被举捕到，他就是个瞎子，瞎子才会总提着不放呢。就像是那天打酒的群里头跟姚师兄说的，姚师兄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姚师兄怎么样还以观后效，他那个着相的习气还重，但是别人说了就是说好像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直指的意思是并不是说你这个就是，而是告诉你你不用再去找了，没有什么东西要找的，你找什么都是多余的，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他老是扔下这句话，他一直抱着这个东西的，这都不是，就是瞎子才会一直抱着，就是说金屑虽贵入眼成疑，我很赞成严师兄你接着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在这儿这个是个坑，是个大坑。
对对对，就是的，再一个就总是认为当下就把拿这个当下说事的，也都就当下就是了，当下是啥呀，
当下就是的，还是说的他有一个是在，他有一个是在，是他妈的是啊，是什么是啊，就说他还有一个是在当下，即使狗屎也在，你去吃屎吧。今天过年容说几句粗话啊，一般不说啊。
对，再一个就是妙用啊，即使你正是在用，你还要另外再说一强调一下它是妙用吗？你这说话的能说话的能示范的不是正在用吗？你还要另外再跟人家表达一下这是佛性的妙用，你说这是不是多事儿？是不是头上安头？但是就是
那就是拿一个屎给咱们吃，硬让咱们吃，咱们还不得不吃下去，你说那也活该咱们，咱们为什么要找屎吃呢？咱就不应该问这些人，赶快离这些人远远的。
哎呀，问题是他有的时候想问你啊，真有的时候，但是说了我也看也是白说，尤其是先做后的事情。哎呀，真的是像你说的，别跟陌生人说话，别跟这个先做后的事情说话。金玉良言呐、
啊，一师兄啊，你这个人呐、啊，你一师兄你不要哈哈，一师兄，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不应该说话的人，一师兄你应该这么说，我都没打过签座，这不就完了吗？一师兄你就是转不过神，我跟你说。
哎呀，真是，今天是大过年的，我们两个在这儿有点放肆了。那时间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没？没有啥，我们就下课。咋转身问你自己啊，你师兄我问你转啥身，你快说一句，那你别入这个坑啊，王云强师兄，我们可没拉你啊，你可别那个诬陷我们，我们可没拉你进这个坑啊。好吧好吧，散了吧散了吧，好，我们下周时间。